各位会不会觉得这个堕落的世界很容易催眠人，叫人的心灵就进到一种昏睡的状态？即使是信主的人，即使是教会，也有很多是沉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掌握一个沉睡的状态的那个危害。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思想，先自我反省，我们正是处在一个灵里昏睡的状态吗？那各位会想，如果一个人他昏睡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人睡着了，当可能屋子着火了，可能家中进贼了，他们也不知道，可能一直等到那个火烧到那个眉梢，烧到那个眉毛，或者是那个家里的财物都被扫空了过后啊，他们才惊醒，但是已经太迟了。所以同样的，一个人他在灵里昏睡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也就是说，一个人灵里昏睡的时候，他其实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太大的感觉。就好像人听了道，但是听了一个这么圣洁、这么重要、这么人心灵里面需要的话语，但是听了这个神的道之后呢，没有感动。然后一想到神的同在，本来神的同在是应该给人极大的平安满足，但是想到神的同在不会特别开心，不会觉得自己特别重要，哇，全能的上帝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想到我们是得到神的应许，但是想到这个一点也不开心啊，都没有钱，都没有升职，自己要的东西没有，有神的应许有什么用？好像不会特别开心。然后也知道我们周围有撒旦，有一个仇敌一直在埋伏，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来吞吃我们，但是想到有仇敌的时候呢，也不当作一回事，所以没有心来抵挡这个仇敌。所以一个灵里昏睡的人，甚至有时候他看到他旁边有很多人，好像很多人正在不认识神的状态，所以他们灵里好像很困苦，然后他们的灵魂也在面临死亡、灭亡的状况，但是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会想要抢救人。所以昏睡的人是没有感觉，然后呢，其实没有感觉自然就是什么，你没有感动的话，你自然不会有行动。所以没有感觉，没有行动，听了神的话不会感动，也没有遵行。但是换句话，但是我们又在想，有些基督徒呢，他们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原来他们在一个灵里沉睡的状态。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昏昏欲睡了，我们已经冷淡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对神冷淡了，那还不是太糟糕。但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沉睡是什么？就是自己都没有察觉，原来自己已经在灵里已经昏昏欲睡了。所以越严重的人，问题越严重的人，他们是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那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可能很多基督徒也是，他们虽然没有完全的睡着，但是呢，他们好像在一个半梦半醒的状况，好像有点不冷不热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现在不是讲假信徒他们才冷淡，其实真正的信主的人，真正爱主的人，甚至教会的传道人、全职工人，也有没有可能沉睡？也有可能沉睡的。就好像谁？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他的门徒，他们是真心要跟从主的。但是我们主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他的门徒睡着了。我们主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到客西马尼园，要一起警醒祷告，他要被抓，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真心跟从他的门徒睡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一种状态，就是属灵的梦游。我们一般的平时的生活，有些人也是梦游嘛。所以属灵的梦游是什么？就是虽然看起来外面我们有很多属灵的那个宗教的活动，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内心是沉睡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一个人他很做了很多属灵的东西啊，他就是灵里没有睡觉的。所以有些人听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哎呀，今天是讲到灵里昏睡，这不是讲我的，我已经侍奉很多了，我有很多外在属灵的动作，我有常常祷告，我有读圣经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的梦游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一个人他在灵里一个在属灵梦游的时候，可能什么？可能他唱诗可以唱很大声，哇， 举手举脚唱很大声，但是呢唱的时候他没有被那个歌词感动，那歌词没有碰到他的心，或是他一边听神的道的时候呢，他一边怀念一边在醉这个世界，或是他口里一直阿们阿们，哦，祷告说阿们阿们，然后听信息的时候一直阿们阿们，但是呢其实他口跟他的心心口不一，然后所以人有时候甚至他们可以很定期的十一奉献拿来教会，但是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在一个灵里麻木的状态之下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的话，我们不会意识到原来我们很多的外在的那个宗教举动其实是出于什么，出于习惯，但是上帝更在乎的是什么，上帝更在乎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真正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我们在做很多这些属灵的活动宗教的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比较惦记地上的事，有些人他们是做很多宗教的事情，他们祷告，他们来 教会，但他们心中是惦记地上的事，哦，上帝我来跟从你我有什么好处，上帝我祷告了我奉献了，你会给我换来什么地上的祝福，你会应允我什么地上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我们在做很多灵里的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惦记地上的事还是神永恒国度的事。有些人有些信徒你看他们有时候辛辛苦苦忍耐一个礼拜一次一个小时在教会的那个听道的时间，然后每天早上一个礼拜的生活的时候，哇，每天早上因为时间不够，然后就说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但是你看他们哦，下班过后每一天每个礼拜下班过后哦，这奇怪，下班过后呢他们有时间花蛮长的时间，然后上网，然后看连续剧，然后读社交媒体的新闻，然后打电脑电子游戏，然后他们有时间做这个，但是他们说，哦，早上太忙了太匆忙了，我工作很赶，我的 deadline 我的期限很紧凑，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圣经。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包括在内，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的属灵的胃口很小，我不能说没有我们知道基本我们要懂一点神的话，我们知道基本一个礼拜要来一次教会，但是我们的属灵的胃口很小很小。什么的意思就是什么，一点点就饱了，哎呀听神的话五分钟就饱了但是我们属肉的胃口很大啊，好像看一个钟头连续剧不够，哇，他停在一个地方很精彩，我要看多一个钟头，还是那个手机滑了一个小时好像还不够，好像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精彩的消息东西好吃的好玩的我要多懂。所以很奇怪，人即使是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倾向，就是不懂为什么，我也不能，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不能说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但是好像祷告五分钟，甚至有些人祷告两分钟，没有东西祷告了，上帝要讲什么啊？你是我的阿爸父，你给我永生然后没有话讲了，然后但是属灵胃口很小，但是属世的，哇，那些有的没的就是很喜欢碰所以这个是一种灵里昏睡的状态的一个反应。然后通常睡觉的人，如果你们都有睡觉，通常睡觉的人有时候 会什么会做梦很多梦，就不切实际。所以灵里昏睡的人，他也喜欢做梦，他很喜欢做那种虚妄的梦，这个世界我怎样努力我怎样付出，这个世界会给我怎样的好处这些人我怎样投资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我的孩子也好，我的配偶也好，我的老板也好，他们会给我怎样的回报，他们会怎样爱我，怎样喜欢我，怎样把我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这些是虚的，这些是梦来的但是呢人不追求那个实的在神的真理里面找到的那个财富，但是是一直找不能长存的那些地上的祝福成功享受。然后很奇怪的，睡觉的人很奇怪，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明明知道自己呢不是很追求上帝，但是心中有一个很奇怪的恋慕，还是希望神能够祝福我们，有点怪怪对不对，好像不是很清醒，自己心知肚明，我不是很追求上帝，上帝你不是我生命中第一位， 但是祷告的时候很希望神你祝福我的事业，很希望神你让我的孩子很好，很希望神你保守我的健康，真是有点不搭啊，就是心里不把神当作第一，但是还居然觉得神还是会祝福一个对他不专一的人。当然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有些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谁敢说我每天都把神当作我的放在我的生命当中第一位，但是当然神是有恩典的。当我们很多人没有真正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有没有给我们恩典？神还是有，因为他是恩典的，他是慈爱的上帝。但是呢，那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所需要的反应是我们要尽早醒过来。因为神的恩典虽然这样一直这样给，但是我们一直沉睡的话，有一天神那个另外一个变脸的声音他就来了。所以属灵的昏睡是会叫我们灵里受亏损的啊！所以特别我们住在这里新加坡这么舒服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加倍刻意的帮祷告让自己保持灵里的清醒，什么事情会发生啊？撒旦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的美物来引诱我们，来使我们的心灵沉睡。可能撒旦会用什么，用一个很幸福的家，哇，一个很好的商机，一个投资的机会，赚钱可以很快的机会占据我们的那个思绪头脑。或是撒旦可以用一个哇很好玩的地方，很新鲜的一个活动，然后就叫我们的心偏离了，叫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叫我们迷，哇，很迷我的白雪公主，我的白马王子。但是 很奇妙的是，当我们的心，人的头脑还有心啊是有限的，当我们把整个心思迷地上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哪里有心思去对神的事情太关注，太放进心思和祷告。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年幼的信徒，或者是信主很久的，甚至是教会里面的同工们，我们都很有可能陷入一种灵里昏睡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很有这个倾向会进到灵里的昏睡，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 risk factor， 那个什么因素比较容易导致我们进到一个昏睡当中。所以很普遍的一个理由，一个因素，通常你们发现，你们自己想，我们现在讲属灵的昏睡跟肉体的昏睡有点相似，人最容易睡觉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很容易睡觉？所以通常人在很舒服很安逸的时候比较容易进到灵里面的昏睡，睡得比较香。但是你想另外一个，比如说如果现在我们现在在一个大海的中间，我们坐的船是三班很小很小的船，那个船一直摇来摇去，我问你， 你还敢睡啊？你还睡得下？你还睡得香吗？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如果一个人他现在满脑子一直充满很多的担心，尤其是比如说现在这个疫情，可能他担心哎，我的工作几时会丢了可能他担心钱不够用的问题，他怎么可能能够安睡比如说一个人他现在半夜睡觉 睡到一半，他被他的疾病折磨很痛，他突然起来他不能熟睡的所以其实那另外一个相反，如果今天我们都很安，哇，家庭幸福，孩子乖巧，丈夫爱我，钱够花，那其实那时候是睡得很香甜的。所以呢，我们生活非常稳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谨慎小心，不要让自己的心灵打瞌睡所以你会发现往往我们的肉体舒服起来，太舒服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的心灵有一种反应，就是哎呀，太舒服了，我们会有点懒惰起来。我们舒服太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就不太想要辛苦。所以不太想什么东西是辛苦的，背十字架是辛苦的，管别人的事情是辛苦的，哎呀，跟人家花时间讲话，然后人家的忧愁，你看我们喜欢开开心心嘛，我们要接触人，人家的忧愁变成我的忧愁，我也要烦恼他烦恼的东西，那个是辛苦的。所以人有时候呢，他们舒服太久啊，他慢慢就不愿意花时间做他不喜欢的做他的肉身不喜欢的，比如说祷告啊好像很闷，读经啊好像很闷，看电视比较精彩让我哈哈大笑。所以呢，人就太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特别，如果上帝给我们安舒啊，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变成我们的问题，不要把那个恩典变成我们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你会知道，通常人吃饱饱，所以这个十二点的这个聚会有点挑战，我不懂你们是吃饱了来还是还没有。人通常吃饱饱的时候就很想睡嘛，你太饱就很累。同样的，我们的灵也是，我们的灵被这个世界撑饱了，哇，这个世界给我们钱啊，这个世界给我们娱乐，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些很快可以动到的那些果效，哇，那我们这个我们的灵被这个世界撑饱了之后啊，我们的灵就累了。哎呀，其实我已经够了，有世界就够了，有爱我的丈夫就够了，孩子乖巧，身体健康就够了啊，饱饱的，然后灵里面不觉得需要什么，觉得哎呀，其实灵的东西是 extra 的，是多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如果要保守我们不昏睡，我们特别在安舒的时候，反而我们祷告要更警醒。那所以安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我们的心哦，会慢慢被引诱的，被勾引。本来我们的心应该最爱谁？最爱上帝。但是世界一直给我们甜头，一直给我们吸引，一直给我们很快的，很动得到的，看得到的，不用等的。上帝每次说你等，你等我的时间表。然后让世界给我们很多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开始就变了，变心啊，好像一个女人变心一样，就变成爱世界。所以沉睡的灵是从一个我们的心从爱神慢慢转到爱世界。所以我们的心爱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文化，世界有很多的引诱，会什么？世界的很多文化跟引诱呢，他们会刺激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喜欢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直接触世界的时候呢，世界有很多的那些引诱的东西，就挑起我们的私欲，挑起我们的罪性，然后叫我们慢慢慢慢就犯罪。然后呢，因为我们不喜欢受控告，因为发现当我们喜爱世界，然后也喜爱那个罪的时候，我们开始就会合理化，哎呀，这个罪没什么的，很多基督徒也在做，很多基督徒也是软弱，神可以理解人的软弱。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爱世界爱罪的心呢，慢慢就会开始叫我们属灵的良心越来越上进，然后一直给自己借口，一直给自己理由，没事的没事的，我这样做是不是什么严重的大罪。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防的。我们人哦，如果我们很正直的看我们的心灵，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奇怪，我们人呢通常啊对什么东西是很卖力，很有精神。通常哦，你对你自己喜欢做的，你对你自己的利益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些人利益很简单嘛，有时候利益是关涉到升职加薪的事，或者是也不一定是金钱方面，可能利益是我投资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要爱我，我的孩子要爱我，我的配偶要爱我，投资那个对我的利益很重。所以人通常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事上，还有涉及到自己喜欢的事上，他们是很有精神的，无论多累哦，他们会有东西。我有时候听到有些人说，我听到有些肢体说，哇，他们有时候很累，一天工作了很累，但是回家看 Netflix 啊，看电视哦，不懂的时候越看越精神的。本来是回放工的时候是很累的，很想睡觉的，然后不想做工，不想看电脑，一开那个电视起来看，哇，越看不懂那个又不，本来是打算哦今天很累，有些人是在公司的时候打算今天我回家一定要十一点睡觉，早早睡，可是一看那个电视之后呢，不懂为什么两点才睡。就是好像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很有活力很精神，但是呢一讲到上帝呼召你，上帝要你做什么，上帝要你这方面祷告那方面付出的时候，哎呀，突然间觉得上帝不要不要不要，我很累，上帝你哦知道，你不知道我多累，我要看孩子，我要做工，我很累。所以呢人有这个很奇怪的就是对属灵的东西容易累，对世界的东西不容易那么抗拒。那所以那个是第二个我们要提防的，爱世界爱罪，体贴我们的罪性。然后第三个很重要也很普通的普遍的一个理由，就是人没有意识到仇敌的存在，所以呢就松懈下来，然后呢就让自己好像有点得过且过，随便生活。 但是圣经很多地方给我们提醒，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彼得前书嘛，说我们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准备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然后各位知道，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睡觉的危险在哪里。当然神有给我们睡觉有时起来有时，睡觉有它的功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睡觉有一定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该睡的时候我们睡，刚才我应该有放出来，刚才那个起因经文我们有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是吗？所以这里说到当人睡觉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仇敌动工的好时机了。为什么好时机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没有人盯着，每个人都睡着了，没有人看守。所以十三章这里马太福音耶稣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那个，如果我们说教会，很多时候假的道、错谬的教导是什么？是当教会的领袖睡觉，一直是可能在关注人数，关注人家喜不喜欢我讲的道，关注他的自己的受不受欢迎等等，就是教会的领袖在睡觉的时候，哇，假道破坏教会的事情就出现了。然后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如果那个家庭的头睡觉了，什么事情发生啊？上个月我们讲到这个家庭信息嘛，通常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家庭应该守望的那个头，比如说睡着了，这个家庭慢慢很奇怪的那个世俗主义就会潜入这个家庭，叫这个家庭甚至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很跟着世界的模式来走。所以一个不警醒的教会，你会发现一个不警醒的教会，一个不警醒的家庭，很容易会变成什么？很容易会变成一个不圣洁。所以不圣洁是什么意思？属世属肉的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这个罪是很狡猾的，撒旦是很狡猾的，罪是在我们的门口，圣经说罪是伏在我们的门前的。我们不小心，我们没有留意，我们不谨守，我们睡着了，这个罪就偷进来了。所以当一个教会、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不警醒的人、教会、家庭很容易就成为不圣洁的，因为罪就偷偷占据人的心了。所以各位想想，如果一个守望的人，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守望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懂了真理，懂有魔鬼，懂神的计划，我们懂了这一切的真理之后，我们的角色是要守望，守望保守我们的心不被仇敌侵入，保守我们的家庭不被仇敌掳去，然后为这个时代、为这个教会、为这个世界祷告。但是如果一个守望者他都睡觉了，哇，如果你是那个撒旦，你会觉得哇，这个好机会，这个傻瓜的仇敌睡着了，这个时候不攻打他还等什么时候？所以呢，一个睡着的守望者是欢迎仇敌来攻打他的。仇敌不攻打你的话，他也觉得他自己很笨。所以呢，所以就好像一个睡着的人，就好像你一个没有关的门，你在叫那个贼进来你家，快点尽情的打抢。所以呢，我们一定你会发现撒旦他很多计谋，但是他其中一个很普遍很基本的方法计谋是什么？撒旦很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不用给我们大灾大难，他也不一定要阻止我们来教会，但是撒旦很喜欢做一个东西叫信徒睡觉，叫耶稣的门徒在关键时候睡觉，叫我们就算来教会的可是睡觉。因为为什么撒旦，各位，我们要打败仇敌，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诡计在哪里，所以我们才能够胜过他。为什么仇敌撒旦这么喜欢叫信徒睡觉？你会发现睡觉的信徒起不了多少作用，他可以懂很多的真理，他可以背整本圣经，但是如果他睡觉有什么用？所以呢，撒旦他做的很多东西，他其实不怕信徒，只要信徒是睡觉的，但是撒旦是很怕警醒祷告 能够呼求上帝摇动神的手的那样的信徒，撒旦很怕的。那样的信徒他不用很有恩赐，他口才不用很好，他一个祷告撒旦就一定被他打退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其实我们是在临战里面，各位，我没有当过兵啊，但是我可以用普通常识想，一个在打战的人哦，我相信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他的枪在一只手拉裤，一只手拿枪，这不可能太放松的，因为仇敌在那个森林随时会 pop 出来杀他的。所以我们在打战的状态，我们是没有一分钟可以真的松懈下来的。所以这个仇敌是真实的。那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会沉睡啊？跑太久了，很累。所以通常信主信太久的人要特别特别小心啊，因为呢，有时候你开始的时候，华文有一句话，新官上任三把火，哇，很厉害，冲冲冲，哦，为神火热，传福音，跟很多人讲信耶稣多好。那你跑了10年、20年、30年，有些人不懂有没有50年信主了，跑到最后已经要漏气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要警醒。有些人啊，可能他觉得，哎呀，我已经认识主这么久了，圣经懂一大堆了，不但是这样，灵里的考验也通过，也过关很多次的，上帝给我很多个考试的，我也得胜，也过关及格很多考试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不是感到累，就是感到骄傲自满的时候，所以骄者必败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也要很警醒的。所以大家有看过这个天路历程，对不对？ Pilgrim's Journey Progress。所以这个呢，你们有，如果你读那个的时候啊，有个地方叫做 Enchanted Garden， 着魔的华语是什么？着魔之地。所以那个地方是那个作者特别放在天堂的前几个站而已，前一两个站，死亡天堂，然后前面就是着魔之地 Enchanted Garden。 这个 Enchanted Garden 是什么？里面有，他们讲里面的空气是叫人家会睡觉的，然后你一睡就起不来了。所以呢，你看这个撒旦他也是很厉害的，他也会想，哎呀，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他已经跟从主征战了很久了，他已经打这个属灵战打了很久了，精疲力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最想安慰自己，哎呀，这个时候你可以睡觉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已经跟从主够久了，你已经打了很多个仗了，你现在可以relax， 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不要这么拼命，退休一下，然后你大概跟从主就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特别你是打了很长的属灵征战的老练基督徒的话，你在这个时候睡觉啊，是什么意思啊？前功尽弃。你以前你一直操练的那个信心，操练的那个对付撒旦的那个能力，突然间这个时候你觉得累了，你要休息了，这个是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当中呢，我们也要警醒。可能我们特别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会说，我们有麻木期、软弱期，我们有高潮迭起我们的灵命。所以或许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呢，我们曾经有睡着过，然后也起来过，反反复复。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定要记得，我们人的心灵是诡诈的，我们的心就算信主了还是有点恋慕罪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已经从一个软弱出来了，好像圣经有形容 一个箴言呢，说人呢，很像狗，很像猪。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圣经的人很像狗像猪？什么意思啊？很像狗，狗吐了之后呢，它回去它吐的那个 a dog returning to its vomit， 然后好像猪啊，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潭滚滚滚滚滚。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人有时候很奇怪的，我们明明以为，可能普通常识会讲，你已经经历过这个问题了，这个软弱了，这个失败了，然后后来长进了，学习了，不应该重蹈覆辙嘛。但是我们就是软弱了起来，又再回去软弱里面。所以呢，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不管你得胜了多少次属灵的征战，我们还是要警醒，因为我们还有可能睡着，还有可能跌倒。所以今天上帝跟我们说很重要的话，神说现在是时候要睡醒了。所以我们一起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经文，在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 OK， 这里说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所以英文是说 understand the present time， 所以等一下再多讲。然后呢，现在不是等一下，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什么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里很重要，其中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时期， understand the present times。 所以现在是什么时期啊，各位？现在很多人，我们一问现在是什么时期，很多人头脑就会想现在是疫情，而且这个疫情呢，不是一年，不是一个月，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在第二年，当然没有完整第二年，但是已经一年多了。所以各位，在这个一年多里面，有这个全世界被这个疫情影响，然后我们也知道，就算今天突然间有神迹发生了，阻止了这个疫情，这个疫情所带来的破坏，还有它的复苏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上个礼拜我们也听到牧师分享，为什么神又许可正当人以为疫情差不多要 OK 了，又有新一波的感染出现。所以或许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当下这个时期是怎样的时期。所以或许很多人，包括上帝的子民在内，包括基督徒在内，包括应该祷告为这个时代祷告的基督徒，什么，我们都在昏睡，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存在，对天国的事昏睡。所以呢，上帝不得不用一个新冠病毒来唤醒每个人。有些人呢，你会知道，有些人他如果是稍微，比如说如果有些人在这个今天感谢主没有人在睡觉，比如说有些人在听到说睡觉，你稍微 poke 他一下，他会起来，因为他是坐着睡，没有很熟睡。有些人睡到很沉很深的话，一定要一个大大雷轰，很大的一个的患难来，他才可能可以醒过来，哦，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这个疫情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呼唤。可能这个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啊，有些人不当一回事。可能有些人这个疫情刚刚来的时候，其实我这个疫情刚来的时候，我也是想，哎呀，可能这个疫情没有这样夸张啊，可能几个月像那个 SARS 这样几个月就过去了，然后或者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杀伤力不会太可怕吧。可是怎么知道，哇，过了一年多，这个疫情呢好像也不见得要被控制的那个局势都还没有到被控制的局势。所以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啊？这个时期呢是人最有可能比较谦卑可以来到神面前的时期。那如果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想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信徒还睡觉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还不跟人谈起福音，如果我们还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睡觉，那我们真的是错失良机了。因为各位想想，如果我，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跟我，我自己也觉得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啊，有时候叫属肉的人明白属灵的事情很难。但是各位想想，如果在这个灾难的这个时期，这个疫情的这个时刻，人没有，人已经来到一个 一点尽头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好像瘫痪了，这个世界的专家也没有办法给什么保证，这个世界的经济没有人什么，没有人说一马上可以有一个策略可以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如果在这个时期，当人看到自己的局限，当人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人还觉得福音不贴切，那你认为这个疫情过了，我们再跟人说这个福音，人更不会觉得福音贴切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危机了，那个时候呢问题已经过了，已经解决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也是我自己有时候在挑战自己，传福音是很难，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人看到有问题，当人看到人的有限，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他们现在觉得，你现在也可能你跟人传福音，他们觉得哎呀福音没有用啊，疫苗比较有用。但是你现在 他们这样觉得，他们疫情过后，他们更会觉得我不需要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传福音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其实如果各位你真的客观的看整个历史哦，像这样一个规模的疫情哦，多久会发生一次？差不多10年100年会发生一次。我们这个疫情最靠近的上一次是什么？差不多10年前那个 SARS。 可是这个 SARS 跟这里跟现在这个疫情啊，真的是不足相比，不能相比。 SARS 呢才700多个人死，全世界才8000多宗案例。然后呢，所以这个跟现在我们这个疫情有什么好比？但是那个10年前才发生一次。一个比较接近的就是我们也读过的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差不多100年前发生，1918年的时候，差不多100年前发生。100年，这个时期是100年后才有多一个这个机会。100年，当然 Spanish Flu 西班牙流感比这个严重多了，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是多少。西班牙那个流感是差不多20到50百万人死亡，现在差不多是3万左右。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期呢，不是每次都发生的。上帝是怜悯的，不是什么每天每天都给人大灾难。但有时候我们人会想，有时候大灾难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灾难叫人很痛苦。但是如果一次的危机能够唤醒人，然后叫人的灵魂发现什么是真正对自己的永生灵魂重要的，那其实那个灾难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呢，我们不要错失良机。人特别在这个时候啊，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可能这个福音是他平时安稳的时候他会反感的，他会拒绝的，他会挑战的福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福音讲出来的时候，说不定人比较可以接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还睡觉，那我们真的是，各位想想，如果在这样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还不敢传福音，我们还没有思想神要我们做什么，各位想，疫情过了之后呢，我们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们还是一样胆小，不冷不热，惧惧怕怕的基督徒，不敢跟人家说什么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没有做的东西啊，我们疫情过后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一样无能，还是一样失败，还是一样挫败的。所以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时期。那我们讲到时期的时候呢，也不但是指一个关键的时期，好像 window of opportunity， 也不但是指那个时期，也是指人的有限时间。因为经文说什么？经文说我们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信主10年了，我不知道，可能这个10年有点点昏昏沉沉，就是说我们少了10年来真的为主摆上。比如说有些人如果像我这样，我差不多信主30年，也是很可怕。信主30年就是说我就是离要跟主交账的时间少了30年，所以好像快了30年，少了还是快了，就是30年已经过了，然后很快要跟主 交账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像上帝要我们思想，其实我们时间不是太多来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这其中每次讲到时间有限的时候，上帝是要我们不要一直等，因为我们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怕的时候，我们挣扎要做的东西，我们每次会等。有些人我不知道大家，有些人做工的时候，他们会把最难的东西是最后才做，因为最怕。但是上帝要跟我们讲，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等，但是这个世界还有撒旦一直要把我们的紧迫感，我们的这个 sense of urgency 拿走。所以上帝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时间不多了，而且现在有一个关键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懂了这个时间之后呢，下一个我们要问，那我们在这个一年多里，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从教会的信息，我们听了很多信息，我们真的听很多信息了，对，好像去年我们刚刚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有这个10天关键的勉励信息。我们上个礼拜牧师也讲为什么有新一波的感染。我们听了很多信息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问，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我们所听到的 神的话，我们要怎样回应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时机。所以圣经刚才跟我们说，我们要带上光明的武器。所以武器是什么意思啊？你听到武器的时候，你会想，这个武器告诉我们呢，信仰生活不是一种安逸不是一种盲目的平安。当然我们信耶稣是要找平安嘛，我们信主是要求平安，但是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一种盲目没有目的的平安，不是一种自私的平安。所以上帝讲这里武器哦，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备战，谁才会带武器？准备打战的人，或是在打战当中的人才带武器嘛。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为什么这个备战精神这么重要？当我问大家，你备战的时候，谁会睡觉？你先想想，如果现在有一个消防员哦，他要有一个消防员是要灭火的嘛，他现在进到一个火场，那个火势很凶猛，他现在的关注是关注他前面的火，关注保自己的命，关注要救人，还是他会想，哎呀，我放工回家要看什么 Netflix 什么电视啊，还是我今天早上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看了什么消息啊，还是要不要打算我要不要跟着某某人有婚外情啊，要不要有外遇啊，还是我这个投资有没有赚钱啊。其实他在打仗的时候，他着火的时候，他哪里有空去想太多东西。所以呢，这个备战精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一个人，为什么上帝一直要提醒我们要恢复一个备战的心灵？因为当你备战的时候，你就不会放纵你的肉体，你的肉体的那个欲望就慢慢会削弱下来。所以上帝说，现在正是睡醒的时候。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头脑懂，现在是睡醒的时候。所以这句话，睡醒的人是一定有什么动作的。你不能说上帝我睡醒了睡醒了。以前我妈妈，我是很喜欢赖床，我妈妈每次讲你要起来了，我不可以一直跟我妈妈说我起来了起来了，起来要动嘛，要吃饭，要做该做的，不能一直我起来了起来了，一直躺在那边。所以呢，现在应该是睡醒的时候呢，的意思就是你平时你一来，你头脑你听到你心中有数你应该要做的呢，现在应该是时候要行动了，要做了，要具体的做出来了。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应该要传福音。那如果讲到传福音，比如说现在就是该睡醒的时候，所以你讲传福音我知道我要传福音，那具体是什么？具体 OK， 你想到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现在要开口传福音的。然后你想到你要开口传福音的时候，你下一句你一定很具体的，真的要行动的人，他不是抽象的，他是很具体的。他说我现在要传福音，我跟谁传？我旁边有谁？我旁边不能跟椅子桌子传，我旁边是谁？那个人是谁？然后当你知道你要跟谁传，那你心里想哎呀，我要怎样开口？开场白是什么？对不对？以前男生追女生，你会想那个开场白是什么？那你要传福音，你一定会想一下，我要怎样切入这个福音，我要怎样把这个那个，所以很多东西想，所以你一定会预备你的心，哎呀，不可以随便，然后要整理一下那个内容。然后呢，你整理了之后，预备了心之后，下面你一定会留意那个你所认定要传福音的对象，你一定会注意他的。就好像男生追女生这样你要追求这个女生，你注意她几点上班，喜欢吃什么，然后有个话题。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好像在帮神追求她一样嘛，就是你一定想她现在心情怎样，她需要怎样的鼓励，她现在需要安慰呢，还是有一些东西她很紧张她很担心呢，然后要怎么关怀，然后从那边你才知道要怎样继续的进展嘛。然后如果我们说我们一路来都知道，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恩赐各方面都分别为圣，以神为中心不是整天以工作为中心，以看孩子为中心，以赚钱为中心。那好，现在是睡醒的时候，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我们认真的，不是讲讲而已，我们真的是要以神为中心而生活，我们是要为主分别为圣，那今天我们真的要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一些调整，对不对？然后也不是抽象的调整，从什么开始调整？很实际的， 你真的要做成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读书啊，我们上班一样的，你真的要交一个报告上去，你真的要做出一个东西，很实际的，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时间调整开始嘛。如果真的是要以神为中心生活的话，那我一天的时间安排，我知道要祷告，几点祷告，几时祷告，什么时候祷告，当然不是很好像机器人这样、一定要九点祷告，但是大概你一定要有心里有数，不然的话呢，很奇怪的，我们没有具体的调整，具体的想 OK 我今天要以神为中心，我一定要朝见神，我一定要读经，我一定要祷告，我一定要安静我的心，没有定出几时几点什么时刻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最后只会成为一个想法而已。其实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可能笑我，有时候我要发简讯给人，我甚至是放在我的 calendar 那个 reminder 的，因为有时候我会想今天我发简讯给这个人可能不适合，可能要两天后发比较适合他的情况，可是两天后我自己会很忙嘛，我会忘记的，所以我每次连这种小小东西会放出来才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你真的要做，现在要醒过来，你就好像你做功课，你做公司的课不是课，公司的东西一样，要真的要想好好什么时候做是最好的嘛，不然的话所有的你想到的那些很伟大的为神要做的，为神要带导的，为神要关怀的，全部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所以呢，上帝的确他要我们具体，然后如果你看刚才我们读这个罗马书十三章，如果你看那个上下文哦，你就会意识到其实保罗要有一个强调，保罗叫信徒醒过来，但是保罗要指出信徒是在哪里沉睡。如果你看罗马书上下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但是你看你自己的圣经，罗马书十三章那里他有讲到我们要顺服世界掌权的，然后他也说保罗也呼吁信徒要爱人，然后也把当作彼此相爱的事当作什么一个亏欠的事情，以为亏欠人的事情。换句话说呢，然后下面他就讲你要醒过来，换句话说呢，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真理，但是在对待人的事上，在爱人的事上我们昏睡了。当然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拯救我们除了给我们永生，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我们要披戴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爱神也爱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生活只有叫我们寻求自己还有我们自己家人的幸福快乐安康，那证明哦，我们还在灵里是沉睡的。刚才经文也说嘛，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荒宴醉酒为肉体安排，不要放荡纵欲，这些都是为自己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哎呀，我得了很多福音的好处，上帝给我很多很多平安，上帝回答我很多的祷告，我要什么神就应允我，上帝这么的恩待我，然后结果就是我为着自己的安康，为着我的家人的兴盛而活的话呢，这个呢是在灵里睡着了，这个是在爱人的事上沉睡了。所以上帝要把我们从这样的状态唤醒过来。特别呢，特别什么？特别在我刚才讲这个时期是疫情的时期，可能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好些人都在担忧、惧怕，还有感到缺乏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期正是人特别需要我们的关怀、祷告、实际的行动的时刻，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前不久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对他特别好的人，他一辈子记住那个人，因为这个疫情是他最需要的，可能有些可能是经济的需要，可能是心灵的需要，孤单的陪伴还是什么，但是他说在这个疫情里面记得我的人，我一辈子会记得他。所以呢，这个疫情这个时间这个时期其实是我们在爱人的事上要苏醒的时刻。尤其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果昏睡的时候， 不要讲实际的行动啊，我们连最简单的为人代祷可能都做不出来。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爱人哦，最容易做的是什么？最简单，最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做的，就是为人祷告，那是最容易的。祷告只是动动口而已，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连这个为人动动口祷告的心都没有，我们不用去想实际的是什么陪伴人、关怀人，那个是更难的。所以我们特别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起码就算我们有一些软弱、局限，我们起码挑战自己，开始为人祷告，为失丧的灵魂祷告。特别是在听信息的时候，你的心被感动到的时候，快点为人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信息过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又忙了，一个星期开始了，我们又很多分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人的爱、对人的想念会减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是听他的儿女的祷告，也只有神的儿女懂得怎么祷告。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如果神的儿女像我们这样，我们不祷告，那还有谁能够做出神会听、神会怜悯的祷告？所以我们这时候反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自己，如果我们所听的信息，我们也是讲哦，生命堂的信息很棒很棒，但如果我们听的信息很棒，但是听的人是睡觉的，有什么用？那如果我们常常出席教会的聚会，但是我们的心灵是昏睡的，那有什么益处？撒旦会怕我们吗？我们所爱的人会因为我们出席教会能够他们蒙恩吗？所以如果我们的属灵眼睛是已经打开了，我们已经看到人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也知道解决人的问题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好像睡觉的人一样，那我们如果好像睡觉的人就是没有动，那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上帝今天一直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认得现在的时期，不要再沉睡，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所以最后呢，我们一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人这么容易睡觉，我们要怎样保守自己的心不昏睡？所以耶稣给他的门徒很喜欢睡觉的门徒啊，所以我们跟门徒有点像的地方，就很喜欢睡觉，不懂哪里都可以睡。但是呢，耶稣给他很喜欢睡觉的门徒在马太福音，今天这里我没有放，但是马太福音26章，门徒昏睡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心灵是愿意的，心灵是愿意爱主、服侍主、为主而活，心灵很愿意，但是肉体很软弱，不经不起诱惑，经不起世界的干扰。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地方，就是无论怎样，因为我们上述所有的因素啊，有仇敌有安逸的那个挑战，有时候跑了很久很累的那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些危险，所以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常常预备心要警醒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已经不是你自己的肉体给你能力来胜过这个昏睡的那个睡欲，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的能力会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有办法突破那个很想睡的那个状态。然后另外很重要的，唤醒人的那个要保守自己灵里不睡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神的话。所以各位会想起在以西结书37章啊，连枯干的骨头，好像死掉了没有生命的枯干的骨头，他们是什么时候起来的？不是你给他表演他就起来，不是给他钱他就起来。很奇妙的，当我们先知以西结先知跟这一堆枯干的骨头说耶和华的话的时候，这个死气沉沉的这个生命突然间苏醒起来。所以各位有没有想想，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可能我们现在暂时被撒旦蒙蔽了，可能我们暂时被世界引诱了，可能我们暂时被世界的好东西弄糊涂了。但是各位，如果你是主的羊，主的羊呢是很奇妙，有一个特性，他昏睡昏睡，但是他听到神的话之后，他会扎心，可能不是马上扎很深，但是神的话一定在主的羊身上有一定的果效。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主的羊，你可能已经 有点懵懵懂懂，可能拜一到拜六在世界已经被世界帮我拉到哪里去了。很奇妙的，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又在听到神的话，你的心很奇妙又在被神的话吸引，然后呢又能够回到神的话里面。所以神的话是能够叫我们的灵再次苏醒。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不但是拆穿撒旦的谎言，神的话很多时候把我们的梦啊，我该说睡觉的人喜欢做梦，神的话是叫我们梦醒。你以为你的希望可以放在钱吗？你以为你的希望可以放在老板的赏识吗？你以为你的希望可以放在甚至你所爱的人身上吗？好像你说神的话给我们点醒，那个梦还是梦。所以神的话会拆穿很多的谎言，很多虚假的，很多短暂的那个欢乐。然后也不只是这样，神的话也会把我们指向更高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地上活得很幸福的人，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的地上的生活已经够好够开心，我够满足了。但是神的话会告诉你还不够，还有更好的，你所得到的这些好处在地上的只是次等的，还有个最佳的更好的更棒的好处你还没有得到在主耶稣里面。所以神的话不但是拆穿，神的话把我们指向更大的荣耀，更美的祝福和喜乐。然后神的话呢也会让我们发现另外一种价值。什么价值？圣洁的价值。所以我刚才说啊，爱罪的心会叫我们灵里睡觉。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满足，那种人生的自由，不被罪捆绑的自由，当我们喜爱圣洁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不会想在灵里睡觉。所以一个人啊，如果他忙着追求圣洁，一个人他忙着要操练圣洁，他哪里有空睡觉？所以这个是上帝呢，他会在一个人成圣的过程当中很奇妙的，你会发现刚信主的人啊，他会问什么是神的美意啊，他不懂。但是他越追求圣洁的时候啊，很奇妙，神让他的心灵越来越苏醒，他一下子他就懂神的美意是什么。他越来越对神的作为、神的强调、神的关注很敏感，而且不但是敏感，准确的敏感，不是乱乱来的。所以当一个人追求圣洁的时候，圣灵会给他的心灵加倍加倍的恩膏，叫他越懂神的心，越能够懂神要做什么，然后也越可以跟神配合。然后当然最后呢，我们要怎样保守我们的心不昏睡，很实际的就是要多跟肢体接触。因为呢，我刚才说很多什么要警醒祷告，要读圣经啊，这些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是很难嘛。但是起码来教会不是太难，带个 bus 带个 MRT， 你来把自己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时候可能来教会的时候也不想祷告，也不想读圣经，也不太懂神在做什么。但是很奇妙，我们来到这个蒙恩的地方的时候，我不懂大家多少次，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平常的日子当中，可能我们对传福音的意识比较弱。但是奇怪，一来到这个生命堂，那牧师一直呱呱叫讲要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突然间这个意识就来了啊！对对对，要传福音，去做工不只是去做工，生活不只是生活。所以很奇妙的，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教会，让我们自己很贴近主内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是让其他清醒的人唤醒我们。其实我们很需要这个的。有时候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需要旁边很精神的人，哎，提醒我们不要睡觉，不要睡觉，然后啵啵一下。然后我们自己被唤醒了之后呢，我们也有责任，也有这个爱心，要唤醒我们旁边其他在睡觉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使命。所以我们说到最后呢，我们再一次要强调，我们的仇敌撒旦有没有睡觉？他是不睡觉的。这个世界是不睡觉的，每个人睡觉的时候，那个什么世界的夜场所还在活动的，撒旦是不睡觉的。所以我们当然是不能睡觉那昏睡的相反，我们不昏睡，昏睡的相反是什么？就是清醒。那清醒是什么意思？两个，清醒是我们要对神、对属灵的事、对仇敌的那个意识要很强。然后很强之后呢，第二，清醒是什么？清醒就是我们对我们活着的目的要很清楚。我们不是为着这个地上活的，我们 到最后我们上天堂的时候，神不是按照我们银行的数目来赏赐我们的。所以清醒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但是对灵界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对我们人生的目的也很清楚。神放我们在这地上是要抢救灵魂，与神同行，服侍他，然后最后以神为乐。所以我们真的祷告，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不要沉睡，乃是在灵里面可以苏醒。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神借着今天的这个道，让我们对属灵的事能够认真起来。然后认真什么意思？认真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动起来，然后在神的使命上能够多祷告，多下功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神，让我们属灵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也明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因为在神灵里面没有偶然的事，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处在一个半梦半醒不冷不热的状态。神，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但我们求圣灵，那位住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圣灵，给我们力量，甚至我们不想动的时候，你推我们一把，你让我们不要浪费你的恩典，也不要浪费神你给我们的时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神，你感动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叫他们该回应的他们能够回应，然后我们愿意回应但是缺乏力量的，神，求你补上去。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